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巡回艺术团欧洲演出，德国观众相继来，正是中共恶劣人权记录，抵制血腥奥运，神韵亚洲巡演，日本观众赞叹，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巡回艺术团欧洲巡演2月13日德国拉开序幕。2月13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杜伊斯堡的玛丽安托歌剧院开演，由此拉开了在欧洲11国巡回演出的序幕，受到德国观众的连连称赞。在德国多所大学任教的美学教授巴宗·普罗克看完晚会后表示，非常欣赏整场演出。他说，真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现实社会和平的关键。企业主瑞伦先生认为节目非常非常好，很轻松，很有趣，历史的演绎，优美的服饰，很美的舞蹈剧，让人很放松。他感到最好的节目要数表现法轮功学员的剧目《升起的莲》。他说，这节目的主题反映了现实，提到了受害者的再生，很有意义。比阿特西·美林豪夫是鲁尔区一家发行量为21万份的文艺杂志《Bolly Bree》的编辑，他感叹，这是一场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晚会，这晚会对神话的演绎以传统文化为本，结合了现代的题材来实现，而且表现内容很多样，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内涵。美林豪夫女士表示，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表示，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节目，在海外能看到没有大陆政治文化束缚的状态下表现中国文化的演出，感觉非常好，很舒畅。潘永忠认为，神韵晚会用中国文化的手段在没有约束下表现了很多人的思想，能够通过文艺的手段表现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还向演员们和晚会主办者表示非常感谢。
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16日、17日在法兰克福世纪剧院上演3场晚会，首场演出满场，现场观众气氛热烈。威斯巴登市副市长斯阔里克女士在演出后说，神韵晚会把人们带到了几千年前，我能说的只有非常好，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来看神韵。吕德马克市文化局局长黑子尔先生感慨道，怎么会那么好，我们俩都非常陶醉，色彩、服装、那个音乐，2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我们觉得好像整个人都变成新的了。 我觉得在中国文化中特别好的是主题，非常平实的主题，但是和人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人很能接受。这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主题和现在的德国完全不同。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晚会不是这样的，那些晚会注重生活，注重热闹和效果，大声嘶吼，极力表现自己，让人感到很累。而在这里是完全的享受，今晚在这里观看演出，我们真的非常高兴。
2月19日，神韵晚会在荷兰海牙著名的世界论坛剧院隆重上演，以精湛的舞艺、丰富的表演内涵，给热情和热爱多元文化的荷兰人再度展现了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敬天重德、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理念和文化内涵。剧院经理路德万·迪登豪文对神韵演出印象很深刻，特别是第一个节目《万王下世》很震撼，加上背景的大型天幕，这场晚会成为现代技术和古老文化的完美结合。据剧院统计，平常的演出能有 50% 的上座率就不错了，但是神韵晚会几乎是满场。剧院经理高兴地表示，这在他们剧院也是少见的。
正是中共恶劣人权记录，抵制血腥奥运。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于2008年2月21日至22日在台北举行中国人权与2008年奥运论坛，来自12个国家的政要和国际人权专家抵达会场。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和美国国会议员唐纳·罗拉巴克特别录制影带，呼吁全球应正视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史匹伯2月12日宣布辞去了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以抗议中共不愿协助制止苏丹达夫种族屠杀危机。而稍早，英国查尔斯王储也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中共人权问题随着今年8月奥运即将开展，来自各界对中共的抗议与质疑也越演越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提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种活摘器官是谋杀，是反人类罪。他说，法轮功是真正的遵循平和原则的精神修炼，普传80多个国家，在中国大陆却遭迫害。受到国际重视的苏丹达夫地区数十万人被屠杀灭绝，但中共却给予助力。大卫·乔高说，中共对于法轮功及其他宗教团体进行的迫害违背奥林匹亚宪章，我们一定要促使中共遵守宪章。澳洲议员安德鲁·巴特雷特提出中共人权迫害的严重，民主自由国家有责任唤醒世人重视这些人权侵害问题，对任何打压人类基本人权的行为，我们都应该去关注，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强大就不提及中国人权问题。身为世界公民，在奥运之前，我们要大声疾呼，为这些受害者发声。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中共对人权迫害应该聚焦于法轮功问题。他直指中共对法轮功的憎恨，如同纳粹对犹太人的憎恨。尽管中共目前极力否认，尽管我们收集到的证据还不是很多，血淋淋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中已做了详细记载。他主张大众应该对活摘器官这个最严重的问题给予关注。大卫·麦塔斯还说，我看到的是法轮功遭到不公平的歧视待遇，包括被剥夺参加奥运的机会。两周前在欧洲会议谈及中国人权状况的国际人权无疆界组织代表保罗·巴诺比斯先生表示，中共的承诺仅是宣传手段，人权方面丝毫没有进步与改善，实际上在一些案例中显示迫害更加严酷。他指出，其中对法轮功迫害最重，有3000多人受酷刑致死，6000多人被判刑，数十万人受到关押，甚至在劳教所中受到非人待遇，殴打、电击、强迫灌食，甚至有精神疾病药品喂食等各种折磨。 他表示，中共自1999年打压法轮功后，至今未有任何改进，深奥的承诺与报告仅是宣传手法。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全世界8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可以自由学练法轮功，在台湾学校、医院甚至监狱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但在海峡的另一边，对法轮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大卫·麦塔斯表示，在全世界各地，中共利用宣传及封锁，试图阻挠任何想要揭露该政权侵犯人权的努力，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就是企图压制全球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关注。他认为，很多西方人不了解法轮功，而中共掌控所有媒体，造谣宣传，释放仇恨，不断重复捏造事实，让人相信。再加上中国经济利益的诱惑，很多人保持沉默，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建议应该先去了解中共如何对付法轮功。大卫·麦塔斯指出，全球假宣传的伎俩以及一般对人权斗士的骚扰，包括发函给报社、散布传单、广播媒体掩饰捏造、寄发病毒邮件、骚扰电话，并盗取有关中国人权及法轮功的资料来打击人权活动，而对反宣传有兴趣者给予受邀至中国访问的机会。他表示，在海外不仅法轮功的活动受到中领馆的骚扰，此外国外媒体要报道法轮功也受到中共的干扰。他指出，中共曾直接对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干扰。芬兰政府官员更直接表示，中国领事馆要求取消他的演讲。而在泰国也有类似防止法轮功学员去发真相材料的情况发生。大卫·麦塔斯指出，中共必须重视国际社会的公共意见，我们有义务防止这些全球的人权迫害。在谈中国人权时，法轮功议题及西藏议题最终会发现，要终止这些个迫害，共产党必须结束。来自比利时的亨利·布希尔律师说，我们并不知道2008年中共会发生什么。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兰清及610办公室因为迫害法轮功在法国遭到控告，后来因为李逃走没有及时逮捕到。这些反人类罪的凶手如果到瑞典、比利时、法国，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要求逮捕这些人权违反者。亨利·布希尔律师认为，这些反人类罪的凶手不应享有外交豁免权，就像智利皮诺切特的案子，他们所触犯的是反人类罪，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应该受到制裁。亨利·布希尔将在3月发起所有的欧洲大律师进行支持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活动。
神韵亚洲巡演，日本观众赞叹。神韵艺术团亚洲巡回在东京的第三场演出，2月15日在素有文教中心之称的文京区市民公会堂大音乐厅举行。文京区议会议长桥本直和携夫人前来观看了演出。桥本议长表示，晚会异常精彩，每一个节目都是那么美丽细致，颜色是如此亮丽。桥本先生赞叹堂鼓的鼓声骁勇壮大，剧目充满了故事性。东京大学大学院教养部部长小岛宪道教授在看完上半场的演出后表示，前半部分印象最深的是女高音，她的歌声太杰出了，晚会表现了中国的历史，表达了中国人心中最深层的东西，可以理解为大家都向往唐朝，那是中国最鼎盛文化最发达的时代，日本也派遣了唐使去唐朝学习。在日本的一家电视台主持料理节目的孙幼婷是中国的第一代服装模特，看完东京的第二场神韵晚会后，对当晚的节目惊奇万分，怎么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华人舞蹈家，看这个节目作为中国人我感到特自豪。他表示，演员服装颜色非常漂亮，舞蹈演员非常训练有素，领舞的演员一看就非同凡响。孙幼婷说，华侨的孩子们现在都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了，类似精忠报国这样的节目对孩子直接有教育意义。 刚来日本两个星期的上海维权律师杨绍刚说，中共使馆对晚会的阻挠反而令他更想亲自目睹晚会。看完上半场演出后，杨绍棠律师表示，用艺术体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点非常好，而且整体艺术的表现能力很强，演员的基本功都非常好，很专业。杨律师特别推崇精忠报国，他说该节目体现了中国民族气概，他说晚会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表现了人类善良的一面。日本原国会议员王先生观看了13日神韵晚会在东京第二场演出后表示，场面宏伟壮观，中国舞蹈是5000年文明孕育出的世界珍宝，数十年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演出，具有世界顶尖级的水平，真为中国人感到自豪。2月17日，神韵艺术团在名古屋的名铁音乐厅结束了亚洲巡回演出的第二站，台下掌声阵阵，观众难掩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剧场，重复又重复地说着非常精彩，感谢神韵，感谢主办单位。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双城市金城乡沿河村法轮功学员尹福全曾因到北京上访而被非法劳教一年。01年8月19日被车站警察绑架，后被双城法院非法判刑6年，在泰来监狱遭受迫害。到2005年9月份，尹福全左手出现了肌肉萎缩，身体状况一直恶化到不能自理，长期在床上躺着，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于去年8月8日保外就医回家。今年2月13日含冤去世，年仅45岁。
黑龙江省阿城市新华镇先锋村法轮功学员齐金玲，女，48岁。被非法关押在位于哈尔滨新农镇的前进女子劳教所二大队，日前遭到管教丛之力的毒打，头部受伤，生活不能自理。2月4日，齐金玲仍伤病躺在床上，二大队大队长霍淑平对齐金玲说，过完初三你就和大家一样干活，你要不干就按伪造病情逃避劳动处理，给你假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智市法轮功学员黄凤和日前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严管队遭到毒打，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劳教所有史以来以最快的速度给办了保外，说是肺结核。去年12月16日，法轮功学员去食堂时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邪恶队长王凯指使普教马太平轮番殴打他们。学员孙培然腿被打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刘景洲被打得满脸青紫。晚上喝了酒的马太平还用大刷子的把儿哐哐地打黄凤和的脑袋。
河南荥阳法轮功学员李勤军去年6月11日被恶警徐永春用谎言骗至国宝大队后劫持到三里庄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至今已8个多月。他的妻子张小荣03年遭非法劳教，后被迫害精神失常。现在他们11岁的儿子不得不担起照看5岁妹妹、料理家务的重担。
万秀英，女，60岁，曾多次遭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06年12月8日，在通辽至海拉尔的火车上遭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判劳教2年，关押在图姆吉劳教所，现被迫害之身体出现严重病状，高血压，右腿麻木，心率过速，随时都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万秀英老人现在不能下楼，靠别人把饭送到楼上，但图姆吉劳教所至今仍拒不放人。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2月7日，阴历大年初一， 为了抗议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绝食。河北承德的郑海涛被送往监管医院紧急抢救。2月14日早晨8点40分左右，法轮功学员赵建在食堂大厅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恶警丁伟当众拳打脚踢。在场法轮功学员共同高呼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不许打人等，恶警惊慌，教导员开始单独找赵建谈话。当天下午，赵建既受到恶警指使的犯人的殴打。目前已知马三家南一所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全部12人，教养院医院的余名女所部分同修在进行绝食抗议。
自1月中旬，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国保大队出动100多名警察，在欧北镇出租房内绑架了陈虎、文淑梅、何刚、陶胜等人，并抄走了电脑及真相资料等物品。随后，大法弟子余胜弼被绑架，陈虎至今下落不明，而余胜弼、文淑梅、何刚、陶胜四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永嘉县看守所。近日据悉，2月17日恶人又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并抄了家。当地学员较少，希望附近的同修尽快调查核实当地的具体情况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2月17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被迫害截肢的法轮功学员杨宝春逃出了非法关押他5年多的邯郸市永康精神病院，其妻子被扣留一个小时后回家，晚上11点左右，杨宝春又被从家中绑架到精神病医院。面对8年的非法关押，8年惨无人道的迫害，杨宝春的家人一次次地问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为什么一直这样长期非法关押？中共协党的官员总是推脱，以上面的命令为由不放人。杨宝春，男40岁，邯郸市织染厂职工，自99年迫害开始以来，一直遭受严重迫害。2001年中国新年前后，在邯郸劳教所被迫害截肢，失去右腿，后又被截肢到邯郸市永康精神病医院继续关押了3年多。2004年，杨宝春的妻子在多次找人花钱后，终于接回了杨宝春。杨宝春并无真正的人身自由，门外有监控。杨宝春又一次去了北京，去了国家残联和信访办，讲了自己由于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残一事，在北京漂泊了半年之久，再次被抓遣送回邯郸。当时厂领导说将近新年，不知该把他怎么办，只有先放在精神病院，过年后再做打算。这一关又是2年多，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关注，无条件释放杨宝春，让他们全家早日团聚。
中国新年前后，青岛多名大法弟子遭到绑架，具体名单待查。据派出所的警察透露，本次迫害由公安部直接插手，他们可能住在市北分局。青岛市每个派出所出2名人员参与迫害，建议正念加持青岛大法弟子，并请给相关单位打电话制止迫害，营救同修。本周36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下面请听一则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云南省勐海县国保大队长袁春遭恶报，得脑癌死亡。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国保大队大队长袁春2006年3月份主要负责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计20多人。当时袁春就脑袋疼，法轮功学员慈悲地告诉他，不要跟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善良，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袁春一意孤行，还是非法把多名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致使善良人惨遭迫害。 有些学员在狱中被毒打。两个月后，即2006年5月份，袁春遭恶报，得脑癌死亡。由于恶党有意地隐瞒其爪牙遭恶报的详细情况，近期才不断得知，云南有多个紧密追随恶党搞迫害的恶人已遭到恶报，其中有原云南省司法厅劳教局教育处处长杨兴元，云南省610主要成员，普洱市澜沧县体委主任王宝平等等。请公检法等部门的人员不要再听从恶党违法的命令迫害法轮功，放下你们手中的屠刀，为你们及你们家人的现在与将来留条后路。
大连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孙学臣遭恶报死亡。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警察孙学臣1999年720以来积极追随中共恶党和江氏流氓集团，多次出谋划策协助所长绑架法轮功学员，致使数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拘留、罚款、抄家。对法轮功学员的慈悲规劝，孙学臣横加挑剔，百般辱骂，拒不悔改，并曾多次在公共场合污蔑大法、谩骂大法师父、丑化法轮功学员。今年1月25日，孙学臣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死亡。孙学臣死亡之时，口不能语，目不能视，手脚不能动，极度痛苦。孙学臣在8年多的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扬言，这个报应，那个报应，怎么就不报应我？我这不是很好吗？并还扬言，什么三退，我就不退，看他能把我怎么地，我就跟定共产党。在极端的狂妄之中，孙学臣遭到了上天的惩罚，死时57岁。
念法轮大法好，濒死之人起死回生。我们的经理有4个兄弟，他的大哥年前觉得胃里不舒服，去县医院检查，医生看完片子觉得不太好，于是一家人拿着片子又去了北京大医院看，北京专家确诊为胰腺癌，没有救了。原来是胰腺癌影响到胃部难受，肝区也疼痛，而且胆的情况更危急，必须马上手术，先解决胆的问题。专家给做了手术，让胆汁直接流入肠子，不流入胆里。这只是一个小手术，可是由于癌症病人本身免疫力就弱，致使伤口长期不愈合。连续多日输血，可是越是输血，伤口情况越严重。几天下来花去了3万多元，医生也束手无策。面对着奄奄一息的亲人，一家人真的是痛不欲生。经理平时常听我们讲大法真相，看过转法轮，他大哥也看过几页转法轮，而且还说过，这法轮功也不像国家宣传的那样，都是教人做好人的嘛。人对大法有正确的看法，大法就给善良的众生带来福分。我告诉经理，让他大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说病人已经不行了，也就1-2个钟头的事儿了。人出了一身汗，浑身已经渐渐变凉。通常这在中国民间被认为是死前的征兆。这时经理凑到他大哥耳边，轻声告诉他那句震撼寰宇的法轮大法好，没想到他大哥微微点一下头表示同意。接着在众多医生和亲人的注视下，这个濒死的人睁开了眼睛，随着一天天他坐了起来，站了起来，并且天天念，我要练法轮功，我要学法轮功，睡梦中都在说，快教教我。过年前他出院了，全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对这一奇迹，医生们亲人们都无不惊叹，更是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大哥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迫不及待地找大法弟子，想学法练功。经理的母亲、妻子、女儿、四弟、大嫂等也都纷纷要练法轮功。正值拜年走亲串友之际，更多的亲友得以听闻大法真相以及真善人的美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综合报道。
2月15日晚，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本尼地区斯格纳克特地市罗普克特剧院举办真善人画展揭幕招待会，当地知名画家及绘画爱好者慕名前来参加，赞叹作品所表达的平和，也为所表现的迫害真相而感震撼。他们表示更加珍惜所拥有的自由，也更加关注中国仍在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画展将持续两个月，把画展带进普罗克特剧院的是该剧院的两名海报设计师彼得·休斯和理查德·勒弗里奇。一年前，两人在纽约曼哈顿看过真善人画展，被一幅幅表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画面所震动。
2月13日，真善人美展在美国新泽西州帕特生市的帕特生博物馆正式展出。帕特生市市长托雷斯亲临画展开幕式，对真善人美展在该市展出表示欢迎。托雷斯市长说，帕特生市是一座见证了美国独立进程的美丽城市，真善人美展作品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2月17日，莫斯科与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一次小型修炼心得交流会，新老学员认真学法，并结合莫斯科地区具体情况，交流如何凡事向内找，必学必修，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一个学法不到三个月的学员，十个月前工作时不慎从七八米高的梯子上掉下来，脚掌摔碎裂，走路一瘸一拐。17日参加交流会，与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活动结束后，从会场往外走时，他惊奇地发现困扰他多时的瘸腿之疾忽然消失了。
此外，2月16日，台湾东部民众在台东体育场前举行集会，声援3200万勇士退出中共协党，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立法委员黄建廷及前国大代表林灵旭等多位贵宾到现场声援，强调不能尊重人权、信仰及自由的政权不会长久。黄建廷说，他接触了许多法轮功学员，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正直、正派，对自己的工作领域非常认真，对社会、对家庭都非常有贡献。他说，我都想拥抱法轮功学员，没想到中共要想尽办法杀害、迫害法轮功学员。想请问中共领导人，你在怕什么？多位来宾并呼吁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觉醒，摒弃中共，选择光明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提醒南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抓紧救度。同修之间交流的一点体会：放下成见，修出宽容与慈悲；突破人心，参加集体学法；找工作源于做好三件事。与青少年同修切磋的体悟，从晨练想到的。首先请听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南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抓紧救度。最近从610内部传出两个信息，一是声称过完年将举办新一期洗脑班，送去洗脑的名单都已排定； 二是说电子监控车在监控着电脑，声称谁上明慧网等国外网站都能检测到。听到这些消息，正念强的同修金刚不动，正念正行，把坏事好事都看成好事，排除邪恶一切干扰，更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抓紧时机救度众生。但也有部分同修因此而产生了怕心，并把这种不正的因素传带给其他同修，不知不觉在承认着旧势力的安排，抑制着南京的正念之长。同修们，正法形势在飞速发展，邪恶的迫害已很难维系，大法弟子的正念就能窒息一切邪恶。不管散布的这些消息是否属实，应该已很难动摇得了从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的心。师父在除夕发表的经文问候，像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心，鼓舞着我们更勇猛精进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光耀寰宇的大法弟子怎可被邪恶制约？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十分有限，生生轮回，天胆下凡，为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承受迫害而来，我们是为兑现史前誓约，救度众生而来。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修到今天，我们的境界不能还停留在人中。像师父说的那样，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我悟道，其实出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张又一张的考卷随时都会摆放在我们面前，师父在看着我们的心怎么动，不要轻易放弃提高自己的机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使命重大，当前留给众生得救的时间越来越紧，我们现在急的是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多救一个世人，而不是至今还在被动地躲避着邪恶的迫害，那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退却与躲避是修炼人的耻辱，其实越有这样不正的思想，就越会被邪恶钻空子而加重迫害。当一个修炼人念很正的时候，当一个修炼人只想着怎样精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是邪恶在害怕我们，而不是我们害怕邪恶。在正念正行面前，邪恶什么都不是。信师信法的考验随时都有，真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还怕什么呢？在我们前进的每一步中，师尊一直在默默护佑着我们，搀扶着我们，为我们承受着深重的罪业。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苦心救度我们的师尊，对得起众生对我们的殷切期盼。从现在起，请南京同修们齐心合力，除了全球统一发正念的时间外，继续坚持每晚八九时增加三个整点，加强针对性发正念，彻底解体操纵控制南京各级610、公安等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破除一切针对大法弟子的邪恶安排，为我们救度众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同修之间交流的一点体会。同修间交流的是自己在法理上升华后的心得，只有这样的交流才能起到真正交流的作用。就像开法会时，同修的心得都是经过其他同修的修改把关才发表，就像要在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也都是明慧编辑部的同修审稿后才发表。只有这样的心得才能起到正面交流的作用， 否则就会带有太多个人的因素，不起正面作用的部分对同修也是一种干扰。现在有一些同修过多的交流时，往往很容易陷在你对我错当中，不是不能交流，而是应该真正的向内找，使自己真正达到大法的不同层次的标准及要求。还有的同修交流时经常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给我指出来，看起来是希望同修给自己指出修炼的不足之处。深一层来讲，是把希望寄托于外部的力量，修炼应该要使自己的内在真正的发生变化，去掉自己的执着才能发挥作用。自己没有真正的在法理上理解，即使对方给指出来了，即使改了，也是表面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个人认为交流应该多交流，怎么样更好的去讲真相，怎样更好的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的交流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也是同修修炼所在层次的表现。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不同，修炼状态不同，不可能每次的交流都达到共识。不要总把目光放在同修的个人修炼状态中，因为大家是整体，看到对方的不足应该正念加持，或者帮助多发正念。不要用观念看待同修，不要用自己看到的去衡量同修，每个同修所处的环境和心态不是其他人能衡量的，应该把心思都放在救度众生上。同修也都在正实大法中不知不觉地在提高着，也是整体在提高中，过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证实自己的表现，也存在不修口的问题。自己的理解有的时候对法理不清的同修来讲也是一种干扰。
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李新明文章，放下成见，修出宽容与慈悲。修炼之前做禅儿时，我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嫉恶如仇，善恶分明，所以在工作单位能谈得来的同事很少，因为一些人的人性特点我看不上他们，不愿意与他们交往，十分的清高与孤僻。修炼后，这种性格给我带来干扰，需要我去破除。由于嫉恶如仇的心理，使我的心胸变得狭隘，有些偏激，不能宽容别人，不去体谅别人，包括同修的缺点和不足，结果给自己的修炼提高造成很大的障碍，体现在救度众生上，就是不够宽容，善心不够，体现在正实法的工作上，就是与同修配合不好，强调自我，有时还和同修产生矛盾和隔阂，对一些同修有成见，也就是不愿向内修自己，愿意向外找。通过一件事情，才使我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真正正视自己的不足，放下了对别人包括对同修的成见，改变嫉恶如仇的性格，去掉后天形成的观念，海纳百川，去宽容和善待所有的人。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地有一位协调人甲，以前因为心性问题及某些方面做得不足，在同修中很有争议，很多同修对他怀有戒备，都劝他不要过多参与正实法的事，多学学法，调整调整。我对他也有看法，觉得他状态不佳，有时也不愿与他接触，希望他停下来。因为一些因素，有一次我被邪恶绑架，经过营救使我获释回到家中，回来后甲来到我家看我，还问我使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密码，他说他要了好几次，其他同修才把电脑给他，而且他还说他通过我的家人拿我的钥匙去了我的住处，因为想使用那台电脑。我一听马上心里就放不下了，好几天都想着这件事情，学法也静不下来，心里就是不好受，对他有怨有担心，不平衡，自己也知道状态不对，那颗看不上别人的心就是往出冒。一天偶然和家人交谈，得知我被绑架后，同修甲积极地参与了对我的营救，特意坐车来到我家和家属沟通交流，并和当地的许多同修密切配合，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多。另外他去我的住处也是家人特意让他去的，
听了这些，我才知道自己错怪了贾同修。现在想一想，就是眼睛还盯着别人的不足，就是没有放下对同修的成见，是自己和宇宙特性拧劲儿了，是自己的心不对了，是自己需要改变和升华了。我体会到，一旦心里不平服，对同修有成见时，心里放不下，心动的时候，就找自己，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假如真的是同修有不足，如果真心为别人好，可以善意地指出来，多多交流沟通，在法上共同提高，而不是心里有怨、不平衡，甚至戒备、疏远、看不上人家，或说三道四、不修口的谈论传播，这都不是一个觉者应有的境界与心态。想想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救度我们的过程中，就看我们的优点，不计较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甚至过错，耐心地给我们讲法答疑，善意地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诚心地希望我们都能做好，一再地肯定我们的成绩，不断地鼓励我们，加持着我们每一个弟子的正念。我们无不深深感受到师尊的那份慈悲可以融化一切，师尊的胸怀能够包容所有。我还认识到，对同修、对别人有成见、有想法，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强的自我，这也是旧宇宙为斯特性在自己身上的一种表现。正因为有了那个我，才容不下他呀。正法已经接近尾声，相信我们都能实实在在的改变和升华，能够放下一切人心和观念，修出宏大的宽容与慈悲，因为那是法的要求，是未来的需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法源的文章，突破人心，参加集体学法。中国新年到来前，心中升起一念，回家乡组织一次集体学法，心得交流。当时全身就像被过电一样，每个细胞都在欢快地跳动，很激动，也一时不知为何自己会有此种举动与想法。回想99年前，在几百人的学法练功场上，我还是个十几岁在校就读的小弟子。此次的行动几经周折，有不好的因素干扰，但最终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成功的进行，直至圆满结束。家乡是广东省的一个小城市，99年迫害发生前，算起来也有上千人修炼，每天早晨一个练功点上都有几十或上百人在一起练功，练完功后上班的上班，不上班的就参与接下来的集体学法或义务弘法工作。法轮大法给这个小城市带来了生机，人们身体健康了，人心道德回升了。然而迫害发生后，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有的学员去北京上访，有的向当地政府说真相，有很多学员因此被抓、被判刑、劳教，有的学员因此不敢学练大法了，有的躲在家里至今不敢出来，也有很坚定一直走在大法修炼路上的弟子。随正法进程的推进，很多大法弟子顶着压力走了出来，建立了资料点，做着救度世人的真相资料，并把真相资料撒遍了小城每个角落。但遗憾的是，至今小城里没有一处坚持集体学法，都是散的，各做各的，即使一处每周有两三个人一起学法，也是断断续续的。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肯定了的一种修炼形式，这次协调大家参加集体学法成了难得珍惜万分的机会，我也深感自己的重任。年前捎话给家乡的同修甲，让其联系当地的学员参与大年初三的集体学法，并告诉他人数要控制不超过20人，而且让同修甲先不要透露参与的人员及地点。此同修很快地答应说没有问题。 当我回家乡后，同修甲告诉我，此次的集体学法不能进行了，原因种种，一是没有场地，很多学员都不愿十几二十人的一起到家里学法，有一同修阻止进行这次集体学法是其二。再有就是有的同修也因此不去参加了，怕万一出了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修甲自己的状态所致，看到家乡部分同修懒散的心，觉得无能为力。其实此时就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是正念加持这次的集体学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还是帮邪恶的忙，加强邪恶的能量，怕这怕那。一时间碰上这些干扰，让我也在思考到底我有什么执着心。当我静下心来，找到了一颗想证实自己的人心，这让我更注意在往后的每件事当中的思想念头，要以法为大，以救度众生为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执着自我。虽然遇上了困难，但丝毫没有改变我们要一起集体学法的心。就这些问题，我与同修甲交流，我们彼此都知道集体学法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并且也知道要理智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智慧地进行。本选择在一同修家进行这次的活动，但出于为了不给同修的家人带来顾虑，我们决定以过年开同学聚会或生日庆祝的名义在外租间房。一同修阻止，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怕心，当时我人心也出来了，觉得这么多人走在一起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在自己的正念下认清了这种思想不是真正的自己。从常人中讲，过年期间十几二十人走一起根本就不会引人注目，更何况我们不会大家一起去一起回，何况还有更高的理，修炼的理。时间逼近，也在为场地犯愁，并决定如果在初三上午还定不下场地，就去租房。可喜的是，大年初二晚上，同修乙发短信给同修甲，叫他次日去他家拜年。当我们看到短信，都知道这个拜年实则是去他家集体学法，激动之余，深知师父巧妙精心的安排。初三那天整理行装，感觉到参加此次集体学法的大法弟子，此时的心情和我的一样激动。虽然我们参与的人彼此都互不知道，也不知道到底要去哪家集体学法，但我知道我们去参加的每个同修都在为这一次不断的发正念，并在正念中修去人心，在正念中突破人心，决定参加这八年来难得的一次机会。当天我和同修甲分两路，我在指定的地点接来参与的同修，同修甲在同修乙处不远的地方迎接，先到的同修就在同修乙家里发正念，直到大家到齐。很多同修都在出家门时就自觉地把手机电池卸掉。大家到齐后一起发正念15分钟，然后大家集体学习精进要旨二。学法在下午4点左右结束，然后大家进行口头上的交流。交流时大家都没有离开修炼、救人、正念闯出魔窟的主题。交流在短时间内结束，然后大家三三两两地静静地离开。我们知道这次集体学法得以顺利进行，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与加持。虽当中有1岁的小弟子在场走动，但整体还算较圆满。大家并没有抱着此次的集体学法就能提高的有求之心，但参与的同修，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突破了种种压力与怕心来参加这难得的一次机会，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吓倒。我也相信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往后的路更会珍惜时间，抓紧学法救人，走好剩余的路。